讲到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愿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。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小子们啊，你们有住在主里面，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受苦。这个简单的话语让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，从里面。我想弟兄姊妹，很短的两节圣经，我们一同开口再念一遍，一同开口再念一遍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藏在你们心里，并不愿人教训你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有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的面前不至于羞涩脸红。我们在最近阶段的日子里面，每一次给弟兄姊妹所交通的，主要是讲到神。我们首先就知道一件事情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曾经说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开始，一直到后面受到时代的一个转变。那在十四章之前受到主在肉身的时代，主在肉身的时代，我们跟主之间的接触完全是在肉身中，在肉身之外我们接触不到主，我们在肉身之外看不到主，因为肉身就是我们的限制，肉身跟肉身之间总有一个阻隔，肉身不能进到另外一个肉身的里面去，那另外一个肉身也不能进到我们这个肉身里面了。肉身构成了人和人中间的阻隔。同样的，当我们的主还在肉身里面的时候，他虽然愿意尽他一切所谓的都给我们，然而我们不能完全的领受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在肉身中，我们也在肉身中。你看见这件事情，所以主不只是在肉身中，在圣灵里。我们所以才这样说到，约翰十四章开始是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圣灵里面，我们与主中间的关系是在圣灵的里面。主若又把他自己给我们，而且把什么才他所有的都给我们的话，都在圣灵的里面。我们这样简单的说，今天是在圣灵的时代中，不是在肉身的时代中。我们又摸着主吧，在圣灵里，除了在圣灵里以外摸不着主自己，绝不能摸着主自己。我们又从主得着什么吗？在圣灵里，除了圣灵以外，我们绝不能盼望从主得着什么。你看见这件事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曾经稍微提过一点，父子你的关系并不是说三位，不一切所谓的都在子的里面。圣经里面明明这样告诉我们，管事管护所有的都是我的，这是在子的时代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。 仿佛所有的都是我的，都在我的里面，在他的以外，你得不做主，得不做谁，得不做什么。照样主耶稣说，我把我所有的都给这个圣灵，仿佛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我把一切所有的都在圣灵的里面。我想这一件这个真理，这个事实，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还要继续再提起。今天是要注意一件事，今天我们能够与主中间的关系，任何的关系，我们接触他也好，我们瞻仰他也好，我们领受他也好，我们把自己呈现给他也好，无论什么一个关系，都在圣灵的里面。那么在这段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就提起圣灵三方面，一面圣灵作印，有圣灵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把神自己印在我们的身上了，把一切神的意思也好，神所要我们怎样的也好，都印在我们的里面来。圣灵做印记，并不是我们身外人来印我们，正是在我们的里面来印我们，好叫神的形象逐渐的印到我们的里面来，好叫我们蛮有神的形象。基督徒自尊的结果应该蛮有神的形象，在诸天的上面，从神从我们的身上显出来，也说过圣灵作印，我们也说过圣灵作职，作职，做什么是职的？用最普通的话来说，那就抵押品，那个担保，那个保证，作职，我一定给你这个东西。现在我没有完全就把全部都给你的话，我先用圣灵作职，做一个作职，做凭据。做个保证给你，你摸着一点圣灵，你就摸着神自己，因为神把他自己给我，至终又完全的给我。今天给我的是一个部分呢，一点点呢，也许我们初步的领受一些的经历，那都在圣灵的里面，因为圣灵做事。最后我们讲到一件事，圣灵做膏油。我们刚才读的经节就说了这件事情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，你看圣经里面本来恩这个字是没有的，你们从主所说的膏，可是有人说是膏油，在旧约时代说膏油，众祭司被设立的时候，神设立祭司的时候用膏油来膏他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今天经历主，我们今天又领受主，我们今天又明白主到底要我们做什么，要我们怎样，都在膏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刚才念的圣经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的教训，恩膏在我们里面是个教训，他教训我们不一定用什么明确的一个话语，可是在我们的里面是用膏油来教训我们。你看好不好一件事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是用外面的话语，外面来命令我们，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做，我该不该这样做，我该不该哪样做，都不是外面明显的话，乃是里面膏油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，都在皇室上教训你们。小子们啊，你们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若是这样的话呢，当他来到的时候，你们没有惧怕，你们不惧惭愧。当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面前也可以安然。又看见一件事情，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蒙怜悯，蒙恩典，多多少少领受一点，在恩典中神为我们是预备是成全的，这一切是恩膏。小姊妹呢，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在皇室上教训你们。小子们呢，你们又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你们确确实实是住在你里面。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惧怕，没有惊慌，当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。那么假如你把约翰一书再读下去，不要读到太远，当他到了第三章的时候，一个何等大的一件事，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实在是他的儿女，将来如何尚未显明，然而我们知道他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。 将来如何尚未显明，不是指就是将来的事我们今天一点都不知道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将来如何尚未显明，乃是说明一个事实，那个荣耀，那个丰满，那个无限还没有显出来，我们就太推想，我们就推测也推测不来的。我们就想象，我们早就用尽一切的方法想象，想到将来到底怎样的荣耀，将来荣耀到底什么样子，他们神的丰，将来神的丰满，神的丰满又显在他儿女们中间，到底那个丰满什么样子，而尚未显明，还没有显出来。尚未显明不是指着说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无法知道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还没有显出来，你猜想也猜想不到，推测推测不来，你怎样在那想象也想象不出来。尚未显明，然而我们知道他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等到他显现的时候你像他。将来如何尚未显明，你无法再来推想推测思想，你无法，你在无法了，因为没有显明出来。你说这件衣服很好看啊，若没有显明你怎么知道好看不好看，这很简单的事情。哎，这件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非常的合身啊，你还没有看见你怎么知道合身不合身。那这件衣服穿在你的身上，把你整个人体态都改变了一样，好，你体态好像在人看来非常的好看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尚未显明。他说一显明呢，你知道，哦，你穿的这件衣服太好了，太美丽了，太合身了，无论眼神，无论质料，无论什么都非常好。比方来说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此我们需要在恩典中更多来领受神自己。我们所要领受的不是关乎神的道，我们是领受的乃是神自己，并且那个神自己那个道已经成为肉身，今天又在圣灵的里面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所要领受的不只是道，的确是道，然而不只是道，这个道有一天成为肉身的显于我们。那么现在的还不止在肉身中显于我们，就我们能够看得到他，就我们能够摸得着他，就我们能够承受他，能够亲近他，能够领受他，那是那个道才能够。现在的还不止在肉身中，若是仅仅还在肉身中的话，弟兄姊妹可怜啊，那不要说主离开我们太远，即使在门口我们也摸不着他，看不见他，我们对他有个测不透，猜不透，猜不来，到底主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不知道，他在门口在外面。可是呢，他现在借着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，不要你去推测，不要你去猜想，他因为就显在你的里面。这是圣灵，你清楚一件事情吗？你无法解释，无法说明，无法了解，我们无法明白的那一个，就是圣灵都能够明白的，都能够了解的，都能够不要猜测，都能够享受到了，就是圣灵。你在肉身中，他是在肉身中的话，我们实在说推测不定。所以在以色列人当时对主耶稣说，这是怎样，这是谁呀，这娶不出约瑟的儿子吗？他的妹妹，他的弟弟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会请这些事，他们无话测度，无话测透他。然后今天我们能够测透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圣灵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圣灵他显现于我们，就是圣灵他更亲近于我们，就是圣灵，我们更应该这样说，他是连接于我们，连接于我们。许多的事情你没有真实的接触，你是无法了解，除非有个真实的接触，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。比方说这里有一颗糖，这个糖跟比他的糖那个不太一样，非常的美丽，同样是一颗糖，可能有一颗糖，这一颗糖你吃起来不觉得好，另外一颗糖觉得非常好，你怎么分辨？你怎样能够分辨？除非你自己接触到那个糖，怎样解释解释不清楚，尽所能的去领会也领会不来，为什么这个糖比那个糖好？都是糖嘛，还不都一样啊，可是大大不一样。 啊，所以你能够分辨这不一样，而是在于你的接触。你若没有舌头来接触它，只是在外面观赏它，哦，这个坛大概很高贵、很宝贵，不是这样。这就是你求主怜悯我，是用很粗浅的话来说明这个真理，至高的真理，荣耀的真理，神与我们之间关系的真理。除非我们真的接触到它，然后你怎样去接触？主若只在肉身中，你即使接触的再接触，你还无法明白它，因为它不是单单在肉身中显明你。在肉身中，你能够知道它长得多高，你能够知道它体重多少，那都无关重要。可是呢，今天在圣灵里，我们能够接触到。因此，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中间非常的惊讶，这到底是谁？怎么有这些事从他的身上显出来的？这到底是谁？我们难道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吧？他的兄弟姊妹名字又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，可是我们猜不透他里面的奥秘，真是就是奥秘。所以我们清楚一件事：圣灵不是圣灵来的，当然就能笑笑像唱啊、唱唱歌啊、跳跳舞啊，那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把主自己完全的显给我们，把主自己完全的加给我们，把主自己完全的赏给我们，圣灵。我不能用许多的时间来说这件事。我是愿意众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注意，在这个时代中，我们真是一个蒙福的时代，我们能够直接接触神自己。为什么能够直接接触神自己？因为能够直接接触神自己，我们不只是在子的时代。若在子的时代，我们接触到最多只能接触主耶稣的肉身，我们还是接触不到神自己。我们只能够知道说，在主耶稣肉身的里面的确有一个神圣的奥秘在那里，时常都从他的肉身显出来，可是我们还是接触不到他自己。然后今天在圣灵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，你们也在我里面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，这是主耶稣快要离开这地上的时候，世界的时候，对门徒们说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，我在你们里面，你们也在我里面，到那日，那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日子。因为这一句话都在约翰十四章那里所说的，那里是说的，到那日你们是知道我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在我的里面。到那日是哪一天呢？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就要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那么好，我想讲过这一些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同进入了真理的实际吧。我们今天信神，不是仅仅在神外面来观想他、来欣赏他，乃是我们进入到神的里面去，饱尝他自己的恩典，不只是丰富的慈爱，饱尝他本性中一切丰盛的荣耀。他也没有在我们里面把他自己更多加给我们，把他更多献给我们。那么我们现在回到一件事情上，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高，圣灵不止做硬，就把我们这个人硬成像他自己的荣形，像他自己的形象。他又不止做直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甚至应许我们将来那永远的产业是确定的，是不会改变的，因为他做直。你比方说买一个房子，你跟人签了约，是不是就有一个保证？是不是决定了你会一定会得到这个房子？就是等于硬做直，圣灵做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不只表明他的信实，绝对的信实，完全的信实，他把圣灵给你们，你们今天在圣灵里面就可以圣灵里面的做职，不止这个意思，不止说是一个抵押品啊，不止说保证书啊，不止是这样。做职还有一个意思，什么意思？预尝天恩的职位，我预先尝到。今天我虽然还没有完全进入神之地，完全进入原始的荣耀，可是我今天已经可以预尝到了。一个果园里面有很多的果子，那果子里面非常 非常好，非常的丰盛，非常甜美，非常好吃。那么现在就我预尝到一点点的，我虽然还没有得到这所有的果园里面所有的果子都是我的，所有果实都是我的，然后我预尝到了，我预尝的，哦，这全是我的，这就是圣灵做值的意思，做保证的意思，先给你尝到一点的意思，预尝。有一句话说叫预尝天恩的滋味，你们要尝一尝便知道主是美善，不只是说主的恩典，这个在诗篇三十四篇里面啊，你们有常常便知道主恩的美善，那说恩两个字，主恩这个字，你们尝一尝便知道他的美善，他自己不是指的恩典的美善，他自己就是美善，你们尝一尝便知道主的美善。刚刚亲爱的，从哪里去尝？你怎样尝？圣灵。所以圣灵做值，圣灵做值，圣灵做应，圣灵做高。我们要稍微喊过一点点，圣灵做高关乎我们这三方面。第一方面关乎我们敬属灵的执事，敬属灵的智慧，而且说敬我们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一个本分。你说做职做职分也好，你做他侍奉他的一个那个职分也好，你说我们尽的我们该有的本分也好，做职。我今天能够得到圣灵，圣灵在我的里面做什么？圣灵里面做高，做高人。哦，所以我简单的说，所以在旧约时代，无论是大祭司也罢，无论神是胜利的君王也罢，像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，无论是神是胜利的先知也罢，在旧约时代有三等是从神那里领受的，神直接有借着他们来完成他的使命和工作的，那一些什么就是祭司、君王、先知，除了这个好像没有别的职分赐给人，没有别的职事赐给人。那么等神怎样能够把这个职分、把这个职事能够赐给人呢？高也，你所以能够成为大祭司，所以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里面，你所以能够把神带给人，就是大祭司的职分，高在的荣耀，你知道吧？你们都是祭司。我们蒙召是什么？作为祭司的子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我们是祭司。每一个蒙召应该都是祭司的。我们祭司又承担什么职分呢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。祭司身上穿着一个以弗得，那个祭司身上不止穿着长袍，穿着以弗得。以弗得，我稍微多说一点点吧，你原谅我。以弗得什么意思的呢？以弗得上面有个这个牌子，就那个名牌牌子，肩带上面，肩膀上面有肩带，肩带上面牌子上面断定的圈牌，圈牌上面都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这个什么意思？即是每一次到神的圣殿，进入神来朝见神，进入至圣所的时候，都一定穿着祭司袍，穿戴着以弗得啊，穿着肩带、肩膀、肩带、肩带上面建立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肩膀上面两个肩带也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这样子祭司进到神的面前去，岂不是等于这样告诉我们，担负着、背负着、胸怀着，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，就是祭司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怎样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去呢？我们怎样？是因为主耶稣是个大祭司，他立为大祭司，这个讲起来实在是包含了整本圣经，整本圣经。主耶稣怎样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？他心里面怀着我们，肩膀上面带着我们，背着我们，把我们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去。当然带到神的面前嘛，是不直接啊，不直接啊，要把神带出来，带给到神的百姓中间。 因此在利未记里面这样记载，亚伦和摩西从神的面前出来的时候，来到神百姓中间的时候，神的百姓就看见了神的荣光，充满了称颂敬拜欢呼喊。为什么这怎样能够承担这个智慧？你和我怎样能够承担这个智慧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？哦，你去传福音什么意思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。传福音什么意思？把神带到人的中间呢？就是大祭司。怎样能够承担这件事？圣灵，我又在圣灵的里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。若是仅仅出于我的口才，我的话仅仅出于我所传道的本事，传的道理很好很好非常好，你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去，对不对呀？亲爱的弟兄，我这个不过说出一点点而已，不过说出一点点，你看见圣灵因此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呢？当大祭司承受他的职分的时候，承担他的职分的时候，用高来高他，用高啊，用高高他。比方说摩西就用高油高在亚伦的头上，神就顺利亚伦做大祭司，高就是高油。我们里面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恩膏，什么是恩膏？圣灵，圣灵把神造在我们的里面，好叫我们能够在属灵上面尽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本分，领受的职分，领受的职分。这是第一步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圣灵做高为了这个。第二件事情的圣灵做高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我们所有的行动和作为。保罗说，我本来又想到你们哪里去，我现在又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是反复不定的吧，我是似而又非的吧。我本来很想到你们哪里去，把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带给你们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我很想再到你们哪里去，我想我去的时候就会绝对不会突然的，我要把神丰富的恩典无限的恩典带给你们，带给你们。那么我现在又不去了，为什么你又去又不去了呢？你这个行动，你这个作为到底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你们的恩膏。以前我想去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是很通达，我里面就蛮有神的同在。我现在不能去的时候，我觉得里面的神禁止我不让我去。你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恩膏第二面是决定我们的行动和作为。你该不止决定我们的在神的面前侍奉的价值，到底这个侍奉有没有那个价值？你这个侍奉是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？是不是把神带给人，带到人的中间呢？是不是让神跟人有个活的接触，直接的接触？不是我讲的道就你们听得很好听就能呼下来了，不能不接受耶稣做救主了，乃是叫接受这些道，把你们就每一个人跟神自己有个活的接触。为什么我这个本事，我这大祭司为什么有这个才干，为什么能够做得到这件事情？因为膏油在我的里面。膏油是什么的？膏油就是圣灵。圣灵又是什么的？圣灵就是神自己。让神自己在你的灵里面跟你接触吧。我只用过话，乃是呢，让了神自己的灵跟你有个接触。当你对神的灵有个接触的时候，你就接触到神自己的。我想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不止在那个进属灵的职事上面、职分上面应该有高油，就决定我们的每一个行动、每一个作为里面，我该做什么，我该怎样行的时候，也应该受高油的带领，受高油的支配。保罗说，我愿意到你们那里再把神丰富的恩典带给你们，那么我现在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是反复不定的吧，我是活是活灰的吧，不，在我只有一世，永远只有一世。你要注意这件事情，在这件事情下面非常大的讲了非常大的一件事，是耶稣基督永远就是一世，在他没有死而又活，好叫神应着我们的荣耀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耶稣都是是的，就是在哥林多前书，我想哥林多
那后续什么？
我意思啊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，好叫神应着我们的荣耀。你看这句话讲的多大，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在他没有失而又回，好叫圣灵可以领到你。亲爱的弟兄，怎么解样呢？圣灵在圣灵里面，那么好，我们说过这个圣灵再来做职，圣灵做职，圣灵不止做职，圣灵也做到。我以前愿意去，因为受圣灵的感动，我现在不想去，也是因为受圣灵的禁止。我那个通通，我凭着我自己意识去就去，不去就不去，那没有法子把圣灵带给人，没有把法子把圣灵带给人，也就是说没有法子把神带给人，也没有法子把神里面的恩典和丰富的荣耀带给人。这圣灵来决定我们的行动，决定我们的作为。那么今天在现在到现在，一个圣灵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灵给我们教训，圣灵在皇室上教训我们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在一切事上教训你们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所显现的我们不知惭愧，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怎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。怎么样学习在住在主里面？你怎样能够住在主的里面呢？这个不是仅仅一个道理，这个也不是仅仅你的一个说法，而这个怎样能够住在主的里面？按照恩膏的教训，恩膏怎样教训我们呢？这件事情你可以做，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做，这一句话你可以这样讲，那一句话你不可以讲。这个教训，恩膏在皇室上教训你们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在皇室上教训你。我若在皇室上接受主的教训，从圣灵接受主的教训，我就可以住在主的里面。你知道一件事吧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真是没有话来这样说话，可以给他表达出来，何况这个时间也是很短有限。住在主的里面，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？你假如做基督徒不知道什么叫住在主人里面，根本没有这样的经历，那让你万难的做了基督徒。我不是说你没有得救，你不得救，我说你是得救的人，然后也仅仅就限于得救而已，只是得救而已，除了得救以外好像没有再多一点什么。不应该啊，神本身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要在他里面得到你的一切丰盛。即使我是一个基督徒就够了吧？绝对不够，唯有得着神本身一切的丰盛的荣耀成为我的产业，这才够，这才够。那么你怎样的呢？就住，这个就是住在主里面了。什么叫住在主里面？我请问你，什么叫住在主里面？很简单，我从他得着这一切，这棵树，这棵树住在那个盆子里面，我就从盆子里面那个土壤里面吸收它一切的所有啊，一切的所有都成为我的。你不要以为说这是我用比喻来说的这些道理，圣经里面这样明确的说，耶和华你要把他们带进去，栽在你产业的山上，栽在。我们有时间去讲这个，你若有机会你翻翻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5:17，他不止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，他还把我们领进去，领到哪里去？耶和华，你把他们领进去，你再领到哪里去？我请问你，我们只知道出埃及时就出来，出埃及吧，出吧，出来很好的，我能够出来很好的，我不再做烦恼的奴隶，我不再在埃及受了许多的痛苦。我能够出来已经很好，不够，他要把你拧进去，拧到哪里去？栽在那产业的山上，栽在产业的山上，是不是等于说住在产业山上？ 是不是住在里面？栽在哪里，是不是等于住在哪里啊？一样不一样？什么住在哪里，什么栽在哪里？我从他得到一切，我一切的需要，我需要的供养，我需要的这个养料，我需要的这一切都从他得到。栽在哪里吧？因为他把我领进去嘛。基督徒不应该单单是出来了，基督徒应该是进去呀，这面的是进去呀。你进去了没有？进去了不够，还有栽在哪里？当然进去不够，我在主人里面，我享受主自己是不够。住在里面，小子们啊，你们都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。我实在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限于一切的事情，我没有话真来说明什么叫住在主里面。住在主里面，我是生活在他里面。比方说这个房子非常的好，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我自己先享受这个房子里面的一切好，空气有足够，还有熏香，住在这里面每一个东西看进来都很舒服，每一个东西接触进来都很舒服，很满足，那个就住在里面。我不是仅仅来观看观想一下，游览一下，观光一下，不是，我住在里面，这个里面所有的都成为我的享受，都成为我的供应，都成为我的满足，都变成我里面的精神。用我们很普通很普通话，我里面精神很舒服，心里很愉快，住在里面。我若住在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面，我实在觉得受不了，那里又脏又臭又乱。比方来说的话，我现在住在你多好，天花板那么高，哦，室内那么宽广，灯光那么明亮，空气那么好，空气是流通的，不是死空气。比方说的话，住在里面又怎样呢？我从他都做这一切。小子们啊，你们又住在主里面。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你得救开始一到现在，有没有住在主里面？应该得救就开始住在主的里面，一直到我们被提见主的时候，我们的观念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行动，每一件事情都连接于主自己，那个就是住在主里面。每一件事情都连于他，连于他，每一件事情也住在他的里面，也是从他出来的。住在主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什么叫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？住在主的里面不仅仅是我的思想观念上是这样，不止我的意志上，我要不是，都不是这个。你们要受恩膏的教训。什么叫恩膏的教训呢？圣灵在你的里面像膏油一样来涂抹你，当你又想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圣灵涂抹给你，圣灵禁止，圣灵禁止不允许你说这个话，你就不要说。啊，圣灵整个在你又想做件事情的时候啊，圣灵非常与你同在，你去做起来又轻松又舒服又愉快，哎，又做得好。恩膏的教训，哦，这就是恩膏的。为什么？你是顺着讲，顺着膏油，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是有感觉的。比方说今天天气很冷啊，实在说还不算太冷，真的冷起来呀，把膏油抹在你的脸上，你有没有感觉啊？你是不是觉得很舒服啊？膏油是不是就你有感觉的啊？你要走到外面，不要说膏油捏抹在你脸上，你口上吐上一点什么也可以好一点，没有觉得里面那么干，那么我嘴唇好像都有裂开一样，不恩膏。圣灵在你的里面就是如此，他不是明显的。有人说啊，圣灵要我这样，不可靠。用土土的话、浅浅的话来说，人说圣灵要我这样，我说不可靠。圣灵对你不是这样，圣灵在你里面要你的是用膏油。当你想这样做的时候，里面有膏油；当你不能这样做，不想这样做的，里面也有膏油。这膏油什么是膏油啊？膏油抹在你身上，你有没有感觉啊？我觉得很舒服，很觉得很滋润。我的皮肤本来有裂开的样子，现在就很滋润，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幸运。我就这样做吧。我说这句话里面，越说我说话的时候，越说我里面越不干， 比如说有没有滋味，比如说有没有味道，比如说有没有膏油，我就不要说了。黄世山教训你们，你们该怎样做，该怎样说，该怎样讲，该怎样行，该怎样想，甚至膏油都在你们的教训。你这样讲的时候，你们觉得非常的苦干，我想我又总有点报复。报复这个话，我想我们都领会了。你既然这样对待我，我也同样的对待你。有一天我又报复，我又报复。哎呀，你一想就说，你们觉得过不去，你们觉得不舒服，那很道理讲。在你告诉你不能这样，没有什么所谓报复这样。在基督徒只有在爱里面彼此接纳，在爱里面彼此宽大，没有报复。而我照着圣灵的教育、恩膏的教育去行，我就很习惯，我里面就行在主的里面，主也行在我的里面，我的行，我这个行跟主一个联合，这个就是住在主里面。清楚不清楚？我想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我稍微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实。我想并且在我们以往的这些在学习的里面，这个很普通的一个例子，可是相当有美好的教育。连史伯克弟兄有一次讲到了，都讲起这个例子。这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？就是李托森弟兄，他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住在上海，可是他身体不太好，常常都到庐山，江西庐山去休养。在夏天的时候，他的休养有一年，他到庐山去休养的时候，去调养身体的时候，他住在一个做电匠、做电器的电匠的一个家里，电匠家里。那个穿了闯不赢了电匠那个人呢，得救了，当然非常好啊！你说人家住在他那里，他当然非常方便了啊。可是他夏天在那里住在那里，弟兄住在那里养病啊，到冬天的时候再回到上海去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电匠这个弟兄啊，他有个喝酒的习惯啊，有一天天气冷了，又想喝一点酒了，告诉他的太太说：“你把酒啊弄热一点。”让我来喝一点酒吧。他太太把酒弄好了，弄热了一点，温热了一点，拿到他面前。他拿起杯来想喝的，哎，这不对，不对。问太太说：“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？”啊，不知道啊。那么你现在又下山去了，要到上海去，我们没有地方问啊。他说：“拿圣经来看，那圣经那么厚，你到哪里去看啊？可不可以喝酒啊？”那么一次再一次。拿起来想喝的时候喝不下去，想喝的时候里面有禁止，里面有禁止，到了最后呢还是没有喝。那过了不久，碰到李托林弟兄，那就问起一件事情，说：“李弟兄啊，到底我们信主人可不可以喝酒啊？可不可以喝酒啊？”李弟兄也不能回答他，说：“可以，也不能回答他不可以。”就问他说：“你以后到底喝了没有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喝。”那你为什么不喝？你很想喝酒，为什么不喝？因为我里面的东家不许可。他用这样的酒啊，东家，我想我的口音你们也听得懂啊。东家，比方你在家里有别人家里做工的，不做工的，你的东家用你做这个，用你做那个东家。他我里面的东家不许可，最后我还是没有喝。虽然我很想喝，接着喝这个酒啊，我身体可以暖和一点，可以舒服一点，可是我最后还是没有喝。你为什么不喝呢？因为我里面的东家不许可。这个东家到底是什么？真的有个东家吧，就是恩膏的教训。你想喝的时候是你的自己的意识，你们不允许你喝的时候是你们恩膏的教训。我不过举出这个浅浅的例子，我想我再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事实。我们在福州附近，在福州那里十个县里面有一个县叫莆田，那个是传福音，那时候我根本还早的，我恐怕连做小孩子都还没有，很早传福音传得很好，很多呢，我就知道莆田的人，很多人的都有信主，并且向着主很有心追求，很有心追求。那在福建我们有一个地方啊，有一个情况，就什么所谓梯田，那个田是什么？种稻那个田啊，从在山上种，一层一层的什么，接你山上平了一点，成为一个农田了，再下面一点，再平了一点，成为农田。每年到夏天的时候，干旱的时候， 那做农夫很辛苦，用那水车打水，从最底下河里面打水打到上面去，从河里面打到上面去。那么第一天打好了，那么晚上打好了，到了第二天可能就没有了，这样打。那么有一个弟兄，他就做农夫的，做农田，他讲他的农田呢是在高一点的地方，每天非常辛苦的，每天晚上一打水，打完打到上面去。第二天早上一看，没有了，我的田里面水一点都没有了，我底下一层那个田里面水多得很，他就非常清楚，不了解为什么这样。一天这样，两天这样，三天这样，四天这样，一天一直都是这样，然后他就知道了。原来下面那个田主人就把上面那个田呢，稍微挖一点点小小的洞，上面的水都流下去了，他不必自己去打了，这个地方地他打了，打上去满满的水，到第二天早晨一起来一看没有了，再打上去满满的水，到第二天下来就没有了。哎呀，心里非常的气，非常的气。他想怎样呢？那时候弟兄姊妹的情形非常好，我想去告诉教会，问我的教会，问我的长老应该怎么办。结果他很认真的，很殷勤的，很虔诚的跑到教会里面去找长老们，非要找长老们应该怎样对付这件事情。要这样的事情，这意思叫做岂有此理呀！我辛辛苦苦打了一晚上那个水，打到上面去，他的一话不费功夫的一下子流下来，怎么办？找到教会，又找到长老，长老说你什么事情？他说我现在知道了，我回去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事情啊？我还没有讲出来，他就知道了。叫什么水？他结果回去的时候，先把下面那个水给他打满，然后再打自己的水。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的时候，上面有水，下面一样的有水。那个结果下面那一层的那个农田的这个田主人啊，他自己良心发现，他觉得过不去，很不好意思，跑来了，对他说：“很对不起哦，我以前一直偷你的水。”一直同你来说，他说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这什么意思？他本来抱着一个非常无法忍受的一种情况跑到教会去，我又问长老，我到底应该怎样对待这个人？跟他讲理吧，跟他打架吧，还是跟他怎样？到了又讲话的时候，见了长老的时候，你们啊，我清楚，我知道，我不必讲了，不去。这是什么恩高的教育？亲爱的弟兄，什么圣父里面恩高的教训，了解不了解？他正要讲，把这怨气给他说光了，这个怨，这个非常没不愿意的事情，怨叹的事情，他放过，可是他又不讲了，结果他里面了然清楚。我这个不过就是普通很浅显的例子说明，我们这些属主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当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中间受恩高的教训，受恩高的教训，高有圣灵在你的里面，受恩高的教训，结果就住在主里面。若是住在主里面，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见他没有惭愧，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不欢心，都非常的当然主怜悯我们，这是普通的一件事，这是基本的一个教训。圣灵做膏油，我想我今后讲到这里，请主求弟兄，请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。我们既然信了主，接受他的永远的生命，这永远的生命应该就我们在凡事上领受他的教训，我们的生活中时刻都怜悯他自己，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怜悯主自己呀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是不是说连在主里面，就住在你主里面。我不是信了主啊，你是葡萄树，我是枝子，今天我靠近你一点，贴近你一点，我今天好像跟你什么一点，不是，就住在他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不要说不能结果子，连我们的成长都不可能。 我若不住在葡萄树里面，我这个枝子，这个枝子只有枯干，我只有枯干，我就枝子实在是枝子，我应该住在葡萄树里面。结果的葡萄树一切的丰富都是我的，我接触果子呢，就自然的事情，不必我自己远离，用功夫用心宅不必，自然的一件事情接触果子。你看约翰福音里面满有这样的教训，我没有时间来提及这个教训。住在主里面，小子们啊，你们又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，这是恩膏的教训。恩膏的教训，我们顺服恩膏的教训。恩膏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，不要我这样做我就不做，就顺服恩膏的教训。结果你就住在主里面，你说运作性我就是这样，偏要这样，我想这样就这样，那你就不能住在主里面，你根本不在主里面。假若主若显现，可能我们很羞愧，主显现的时候我们羞愧不羞愧，主啊你给我所讲的都没有听，我都没有听，我根本不接受你，根本不听，羞愧不羞愧，那很羞愧。他若显现，我们在他面前没有害怕，一点不害怕，只有欢喜。你了解不了关系的重大。你们回去再读读这两节圣经，我没有时间来这样讲的清楚。我也实在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有无话完全讲的清楚。今天我讲圣经是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圣经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，我们自己去领受。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谎事上教训我们，你们谎事上教训我们啊，不是单单在礼拜堂礼拜天这一天在这教训我们，听一点道理教训我们，不是这样，随时随地随事都在那教训我们。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他若显现我们不惧害怕，他若来到我们也不惧惭愧。我们与主中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，我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中间都连于你自己。当然了，你来的时候那是我大大欢喜的时候，不是就我惧怕的时候，就怜悯我们，请圣经来带我们。